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再度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一个交通状况齁。今天如果你是台北的上班捷运族的话呢，而且如果搭的是板南线齁，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齁没有办法准时到公司齁，因为台北捷运板南线呢今天早上发生了异常的状况齁。很多网友呢在网上面呢就说哇，直接在板南线卡住了齁，月台塞爆了齁。由于呢正值上班的尖峰通勤时间齁，也让很多上班族都蛮哀嚎的齁。那现在呢台北捷运公司是表示说是由于江子翠站呢列车设备异常所影响到了齁。所以板南线呢都有延误当中，班距也在调整当中齁。这什么时候排除呢不知道，可是呢应该有些人已经迟到了齁。记得跟捷运站要这个证明齁，来这个去公司报备齁。这个才不会影响到你的出勤记录齁。好，这个是交通状况齁。那至于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齁。同样的呢，中央气象署呢还是发布了高温的警戒齁。今天呢有9个县市呢是发布了高温的警戒，尤其是新竹市跟新竹县的高温呢有可能会达到38度齁。那台北市新北市跟台南市这两个县市呢有可能还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齁。那至于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云林县跟花莲县都是黄色的灯号齁。所以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齁。反正该做的事情不要忘记了。防晒齁，补充水分，不要在阳光下曝晒太久齁，这是基本动作就是啊。那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热齁，阳光普照，可是金融市场今天可能乌云罩顶啊齁。为什么这么说呢？来，我们来报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状况，你大概就了解了齁。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出现了大跌咯，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大跌了 626.15 点，跌幅有 1.51%， 收在 40936.93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大跌了 119.47 点，跌幅有 2.12%， 收在 5528.9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超过了 3% 了，有 3.26%，跌了 577.33 点，收在 17136.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深哦，大家听到这个跌幅不要吓到齁。它的跌幅有 7.75% 齁，崩跌了 399.82 点，收在 4759 点齁，这样的关卡齁。那不用讲，看到这样的指数表现就知道就是全盘皆末的意思啦齁。在标普的11大类股里面呢全部都是 不能说全部啊，像科技类股跟能源股是重灾区哦，必要消费品跟房地产则是收红的哦。那至于说科技业的五大天王呢，包括了 Meta 脸书呢，苹果啊，还有Alphabet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微软、亚马逊都是呈现下跌的哈。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 7%， 那当然它的指数成分股也逃不了这个大跌的命运哈。像这个辉达 NVIDIA 呢，它跌幅有 9.5% 哈。那包括高通啦、美光啦、博通啊，这些股票都是大跌。那台积电的 ADR 昨天也重挫了 6.53%、哦、那日月光呢也是跌了 8.81%， 联电则是下跌了 6.04%。 所以你看一片哀嚎啦哈。那这样子的哀嚎呢要这个维持多久不知道，可是呢今天的雅股一开盘就已经受到影响，像目前的台股呢已经跌了1065点，22000点直接失守，来到21030点，连21000点呢刚刚都已经跌破过了啊。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好消息都要等好久才到齁，可是坏消息呢一下就来了齁。昨天呢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跌幅齁，跟这个辉达 NVIDIA 这家股票是脱不了干系的齁。因为呢我刚刚也讲了齁，光是这家股票昨天就跌了 9.5% 齁。因为呢之前他公布的财报嘛，我们不是在节目中有说吗，他的财报其实没有不好齁，可是呢好像没有预期来的大家要求的那个高标准齁，所以市场就有一点点担心的齁。那真的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齁。除了这个财报的问题之外呢，他呢也传出被司法部调查齁，说呢这个他们呢是不是有垄断的情况齁。那这样子的消息一传出呢，当然影响到他们的股价的表现，所以我才说齁，有时候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递，就是这个意思齁。而且那个坏消息有时候就是接二连三的来齁。好，那另外呢除了辉达这个公司的消息之外呢，还有一个数字昨天公布，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公布的8月份的制造业指数呢，就是 PMI 哦，从7月份的 46.8 升到 47.2， 虽然是上升，但是还是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47.5， 同时呢也还是在50以下齁。那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呢，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连续第五个月都在50以下，显示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出现了疲弱的走势齁。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这个盘面上齁，好像就是这个坏消息主导了整个盘势齁，于是就造成了昨天的美股的大跌齁。像刚刚讲的辉达呢，一天呢它的市值就蒸发了2789亿元，这个蒸发的市值可能比很多公司的市值都要来得高就是了齁。好，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了尤其是辉达这家公司齁，到底接下来的比如说刚刚讲的财报的部分啊，还有被司法部调查这个部分啊，能不能出现什么转圜啊，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半导体相关的产业进来的股价的走势啊，也就有可能会波动比较大一点点了哈。好，那美股是大跌的，那美元指数的部分呢，美元对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1.84 哈。但是呢昨天是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嘛，因为他们在9月1号是因为劳动节放假，昨天9月股市一开始就大跌哈。那美元呢在8月份的时候下跌了 2.2%， 是去年10月以来呢最差的单月的表现哈。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上涨齁，同时呢日元也是上涨的，日元呢来到 145.44 日元对一美元齁，日元是升值了大概 0.9% 左右，主要还是日本的央行呢持续试出比较鹰派的 这个声音出来，就是说呢，他们接下来还是有可能会升息哦，于是呢又推动了日元的走势哦，所以日元呢最近呢也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强的，虽然美元也强哈，理论上日元应该要弱，可是现在没有，日元呢跟美元现在是同步在强哈。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哈，但是美元这个上涨呢，黄金的价格呢就出现下跌了。黄金价格昨天呢，现货的部分是跌了 0.4%。收在每盎司2490.44美元哈，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0.2%， 来到2523美元一盎司的价位哈，期货价格呢还维持在2500以上哈，可是现货呢已经跌破了2500元这个关卡了哈，所以金价呢，接下来呢，如果2500块没有守住，可能就要稍微整理一下。但如果守住的话呢，只要美元接下来持续走弱啊，有可能还是会往上走的。好，那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十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4.4%， 跌幅蛮深跌了 3.2 亿美元，收在每桶 70.34 美元。那11月份呢，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4.9%， 跌了 3.77 美元，收在每桶 73.75 美元。刚刚就有讲美股大跌主要是大家对未来的美国景气呢出现了一些疑虑的看法，那当然了，油价在经济有疑虑的情况之下呢，认为需求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幅了哈。不管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或者是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价格呢，都是下跌。尤其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期货价格呢，目前已经来到70元的整数关卡，会不会跌破每桶70元呢？如果照这样情况看起来的话，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最近呢，油价稍微就疲弱了一点点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啊，就。乌云罩顶齁，投资人就是愁云惨雾当中了齁。好，那这股投资情绪呢也蔓延到亚洲齁，今天的亚洲开盘之后呢，日股呢现在跌了1376点齁，这是日经225指数齁，跌幅有 3.56%， 来到37300点左右齁。那台股刚刚讲了刚跌了超过1000点，目前呢稍微拉回来那么一点点，跌了952点，可是跌幅也蛮深了，跌了 4% 啊。好，那今天台股呢有没有机会跌少一点点呢？要收红真的蛮拼的啦齁。如果真的台今天还能收红齁，我就要给他拍拍手鼓鼓掌齁，这个竖起大拇指给他赞啦齁。但我觉得机会有一点渺茫齁。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齁，最终呢也是下跌了142点齁，来到22092点齁，22000点勉强守住了齁。成交量呢来到3001亿元，有到3000了齁，可是是呈现下跌的。那今天我想呢，这个量呢应该是带量的齁，至于下跌的点数会多少，成交量有多少呢，这个还要几个小时之后你才能知道。从昨天的法的状况来看的话，外资呢持续在卖超，连续10个营业日都是卖超，昨天卖超了 59.7 亿元，投信只是买超了 57.9 亿元，连续13个营业日是买超了那总共13天买了 445.3 亿元，那外资10天是卖了910亿元齁，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外资卖的还是比较多了自营商呢则是昨天呈现卖超了 59.2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总共也是卖超台股 60.9 亿元，那我想今天卖超的金额应该是会扩大才对了齁。这个看到今天的开盘齁，很多人就直接想要把这个画面划掉，不想看了也好啦齁，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了就不要陷在那个情绪里面齁，这个几个小时都很难熬了齁。那倒不如呢这个出去走走吧齁，天气也不错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好了齁。好，那昨天不止台股跌齁，台币呢也是贬值了，台币昨天汇率呢盘中最多贬值了 1.01 角齁，最低贬到 32.12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最后中场呢是贬值了 4.1 分，收在 32.062 美元，最近台币比较弱一点点齁，可见 资金是有汇出的、啊、那你看看在对照台股的部分，台股下跌，外资在卖，台币又汇出，那是不是表示说有些资金其实开始在绕跑呢？我之前就一直提醒大家这个问题了哈，大家要千万小心注意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
你让我惊喜，你的自信，你让我压抑，你的贴心，你已不是你的你，既要改变自己。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情况哦。哎，今天台股哈、开盘当然哎难逃一劫哈。昨天美股大跌，尤其费半跌了超过 7%， 今天台股怎么可能会好呢？目前呢台股的部分呢，加权指数跌了906点哦，来到21185点，22000点已经失守了，那跌幅呢目前有 4% 哈。当然跌那么深哦，高价股全指股呢也一片惨绿哈。目前台积电呢是跌了43块啊，来到897块呢，900块呢关卡也失守了，目前跌幅是 4.57%、联发科呢这跌了75元目前呢跌幅有 6%、来到1145元哈。反正今天就是绿油油的一片就是了，那只能祈祷呢收盘的时候呢不要那么绿哈，看起来呢这个稍微的指数那个少跌一点点哈，这样我们就比较安心哈。好，那也许我们先暂时先忘掉它也可以啦哈。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又到我们每个月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哈。在过去这几年啊，台湾的选举大大小小的选举啊，从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这个地方首长的选举呢，常常呢候选人都会把一项政见啊放在他们的竞选公报里面啊，当然也常常会拿出来讲，那就是都市更新哈。可是呢，在台湾都市更新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哈，这个进度非常的缓慢哈，成效非常的不彰了哈。好，那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机会改变呢？别的国家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怎么做？有没有成功例子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的总主编洪信珠呢，来跟我们分享日本去实地观察、实地去采访了人家做都市更新是怎么做的。信珠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我刚讲没有错哈，这个台湾在讲都更哈，讲了那么年，每次都是列为重要的政见，可是成效非常的不好，对不对？
我这样讲好了，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很少人知道，今年是921大地震25周年
啊，已经25年了。我们知道921了，但是没有记得是几年了。
就是因为25周年，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反思一件事，就是这个大地震之后，我们到底对这个城市的防灾做了些什么？
是。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研究。然后就发现，就是说，台湾人最喜欢去旅游的地方，东京这个城市，它在这20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以前常去的六本木之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过六本木。
对啊，去日本这个好像不去六本，去东京啊，如果不去六本木，好像就没有去东京的感觉，对不对？
但是六本木它就是都市更新案。
对，没错。
然后去年底11月24号开业的麻布台之丘也是更新案。
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去看。
所以我就开始在想一件事。为什么同样是一座城市，可是你发现东京它几乎一直在改变到变得越好越方便越便利。
而且
美好，
东京它也发生过大地震，而且东京的人口密度比台北密度更高，理论上它密度那么高的地方你要改建应该不容易。可是照你讲的，它不但以前有了六本木的这个例子，现在还有新的都市更新的案子。对，我真的就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对不对？
我这样说好了，就是说他们的都市更新，他们日本的说法叫做再生，都市再生跟都市再开发，那我们叫做都市更新，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是，
但是你会发现，日本他们在就是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时期呢，2002年他们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都市更新不仅仅只是防灾而已。他已经把都市更新的层次拉高到国家的战略目标。
哦，
他们要打造这一座城市成为国际级的城市。
对，是他们的这个地方的首长提出这样的愿景，还是他们请国家的力量来做？
请国家的力量。我刚刚讲过的是小泉纯一郎，就是他执政的时期。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日本的经济泡沫，所以他要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要解决房地产的这个问题，他要解决这个，他要振兴经济的问题。
嗯，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都市更新的这个层次拉得非常的高。
是，
那我必须要这样讲哦，就是他们最重要就是在于都市更新的政策是与时俱进的。
嗯，
所以他们为什么为了要破那个框框，他是松绑政策，然后给予很多的弹性。
哦，
所以他在2002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再生都市再生特别法。这个特别法的意思，既然叫特别法，它叫做这个错字法，错字的意思就是台湾的特别的意思。
嗯，
那这个法主要就是要松绑的。原因是在于哪里？你知道吗？一定要公私协力，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靠政府。
啊、那当然哈、嗯。
所以呢，他必须要去营造一个，对于开发商，他愿意一起来参与都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哼。
所以他就从政策开始着手。
是。
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于容积率这个概念是没有上限的。
哦，这个讲到容积率，我想最近的新闻也很热门，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巧合了，因为我们七月的时候就已经去日本。要说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叫都市更新，都市更新就是在既有的土地之上做更新。
嗯，
那既然是既有的土地，它一定不能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需求，对吧？比如说以台湾的状况来讲，我们有很多的巷弄，里面有密密麻麻的住宅区，
对，
我们没有消防巷。没有防火巷、嗯、对吧？
对，
所以透过都市更新的目的是在哪里？第一个一定是要先加强它的防灾的功能。
嗯，是。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去日本回来之后，我很难过的地方就是我们连最基本的防灾功能都做不到。
嗯，他们的防灾功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跟我们更仔细的描写一下？
以麻布台之丘这个案子来讲，它本来它的这个容积率只有350%，
是
后来政府给了它给到990%，你能理解吗？
在台湾这个可能会被认为是弊案，
对，就觉得是图利嘛，哈。
对对对，
麻布台最高容积率是1000，它的摩天大楼是1500%哦。
哇，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嗯，
它是勇敢的跟天空接地，
是。
比如说以麻布台来讲，它整个的这个坐落的范围是8.1公顷，
嗯，
可是你呢很难想象，它有一个2.4公顷的中央广场。
啊，8.1里面有2.1，
对，2.4公顷，
四分之一都拿来做这个
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
花园绿地
啊，在台湾一定是能够盖就尽量盖了。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习人家好的地方。
是，嗯，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容积率，它不是随便乱给的，
哎，
因为他们的都市更新会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所以呢，当地方提案之后呢，到了中央他们会去根据这个城市的高度来做都市计划。
嗯，
但是台湾的状况不一样，台湾是在既有的都市计划底下去做都市更新。
这差别发就
这个问题落差非常的大，就是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某个开发商他去整合了一块地，我还是以麻布台为主，你要知道哦，他们可以花35年的时间去打造，
嗯，
都更案
是
台湾有可能吗？不可能，
我不敢讲了，但目前看起来比较不可能，
我就说不可能嘛，
对，
因为我不能怪建商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浅碟式的市场嘛，
嗯，
我们的建商是以卖断出售为主。
是、嗯、
可是日本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以租赁为主
啊、哦，
所以他会把这个社区永续发展下去，他要打造一个永续发展的社区，他必须要去经营它。
嗯，
所以当他把麻布台之丘打造完之后，他不就是拍那个拜拜，我不用，不关我的事了、嗯、台湾是这样的状况，台湾就是这栋大楼盖好之后我就把它卖掉，就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钱落袋就好了，我们之后你怎么去发展维持都不干我的事。
对、
啊、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做这个开发案的时候，他的那个高度很高。我为什么刚刚讲说麻布台可以拿到这个本来是350到990，因为他对这个城市有三大贡献。
嗯，哪三大？
一个就是他要打造国际商业的交流中心。
嗯哼，
他要营造友善外国人的生活环境。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讲的最基本的 叫做强化城市的防灾功能
啊。是，
我这样讲好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希望这个吸引外人来投资，
是，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那外人来投资，你有想过要帮他打造一个适合他这个生活的友善环境吗？
嗯嗯。
麻布台他做到什么程度？他不仅有国际学校，他有多国语言的这个幼儿的这个机构。
嗯。
他有所谓的国际超市，然后呢，他最重要的是有不同类型的房型，比如说有一些住大面积比如说上百坪的这个房子，可是你知道东京都就是寸土寸金，它没有这么大的房型。
嗯，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短期这个驻留的专业经理人，所以他就会根据外国人的不同的需求，然后去设计不同的房型。
是，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整个开发案它是一个复合式的。
嗯，
那他为了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你想想看，总共有300多个地主。
是，
这300多个地主，光是 Mori 就是森大厦，他就花了31年的时间。你能想象吗？他为了一个案子可以花31年的时间去整合哦。
哎，所以其实他们在都更的过程中，可能也面临跟台湾一样，就
是
居民的反对，
没有错、但是你会发觉，就是说经过这几十年下来，他们的老百姓也越来越有概念。为什么？因为大家去过日本都知道，它都是木造房嘛。
嗯。
那木造房，你一旦就是火灾的话，它的蔓延速度是很快的。
是。
那他们同样跟台湾也是有旧社区巷弄狭窄的问题，像麻布台，它就是有一条道，
嗯，
而且它很不 OK 的是，它的这个落差非常大，就是它高低差，它有高低差到18公尺，所以对很多的老人的行走是不友善的。
嗯哼，
但像我刚刚讲到，宽不及4米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里面住了这么多人，有300多个地主，还有400多户的租户。
嗯哼，
所以这个防灾消防的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
是。
所以当你要进去整合这件事的时候，有70%的老百姓就同意了。
嗯，
可是如同刚刚 Jeff 讲，就是说一定有人不同意嘛。
对，那30%怎么？
那个30%他就花了31年的时间呢、啊
哦
哦。他想尽各种办法去满足这些地球的需求，比如说，
嗯，
有一些人就跟你讲，就是说，我就是不想搬走。那他到最后没办法，他就说，那我帮你找一个你很喜欢的地方，我跟你以房换房。
哎，那就是类似台湾很多这个碰到都更案的一个阻碍，就是说很多居民想要一坪换一坪那个概念。
好，你现在提到这个重点了，我告诉你、那个我跟听众朋友讲，真的不要再去做这样的春秋大梦。
是，
大家都在骂说郝龙斌市长提出这个口号，我必须要严格上讲起来，这是一个特殊的案，特殊法，意思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他有一个专案，他鼓励大家去做这个重建，然后呢提升这个城市的安全度，但是呢不要忘记它是有大前提的，大前提就是有一些条件你要符合之后它才可以让你通过。
嗯，
那有没有通过的案子？有，确实不多。
是，
但是呢现在有没有可能？有，因为房价已经上涨了嘛。
是，
但是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嗯，
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好了，我刚刚提到日本的这个都更案，他们的城市已经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是，
他们那个防灾不是政府要帮你做的。
嗯哼，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个房子是我买的，如果我的房子出了问题，理论上应该是住户自己要解决吧。
是，那
可是台湾没有这样的观念。
嗯，
台湾会认为就是说，我坦白讲啦，就很多的受访者跟我说，台湾的地主他就是根深蒂固，就是认为反正呢你就是要图利，你才会想跟我协议合建，所以呢你一定赚很多、
嗯、
所以呢我一定要要到我想要的，
就双方基本上信赖基础还蛮低蛮薄弱的啦，对不对？
这个问题不解的话，我告诉你，台湾永远不要享有六本木之丘，更何况是木袋之丘。
其实刚从信珠的这个初步的讲法，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日本在做这个都市更新的时候，就像刚刚信珠讲，它是拉高层级，从国际化的角度来去规划，所以他们的规划就像刚刚信珠讲，它不是只有把老房子改建而已，而是这整个区域的规划，像刚刚有讲，哎，它有这个国际
学校。我举个例子好了、你知道他们所有的开发案，
是
政府都会率先投入公共建设。
嗯，
比如说麻布台之丘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它是一个老旧社区，它什么都没有，它高低差，它的居住环境不好。可是呢，为了要做这个开发案，政府就 拉了一个新站呐、啊，叫做神谷町站呐、啊。
嗯，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台湾，如果我们为了某一个大的开发案、大型的开发案，
那叫
设一个站，是不是又被人家讲说
那叫图利？对，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新竹来分享哈。哎，这一次呢，远见杂志呢，他们的团队哦，到的日本呢，这个新的可能是以后新的地标哈，东京的新地标麻布台之丘哦，看看他们的都更是怎么做。我觉得这里也可以当作是未来我们的借鉴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公。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缴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是跌了785点，跌幅有 3.5%、来到21310点哈，比开盘的时候呢要好那么一点点哈，因为开盘的时候呢直接跌破22000点跟21000点的关卡，而且呢跌的点数是超过1000点的，现在有慢慢的在拉回就是了哈。那至于今天收盘的时候能够拉回多少呢？哎，我只能说听天命了哈。哎，这个就看老天爷哎怎么这个对待我们投资人好了哈。啊，这个我是建议呢，今天如果没有太必要的话，你不是太在意的话呢，就别看盘了哈，要不然看了心情也非常阿展就是了。好，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总主笔彭信珠啊，请信珠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呢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哈，他们独家直击的东京的新地标麻布台之秋哈。诶，为什么要去看这个新的地标呢？主要是看人家的都市更新怎么做。刚刚其实信珠已经跟我们说了哈，他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是请全国之力，而且把层次拉高到这个中央等级，而且还是以国际观的角度去规划哈。来，这个信珠继续跟我们分享，你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哦，如果中央的政策不松绑，不给予这个弹性，不去营造一个有利于开发商或者是民间企业愿意共同来投入的一个环境，你觉得能成就这样的事情吗？绝对不可能。
嗯，当然是啊。
所以呢，台湾不可能只依靠公办度跟。
嗯哼，
因为永远靠公办度跟也没有办法成就这件事。那我必须要讲一句很中肯的话，短期之内台湾绝对不可能有一座你不要说网布台了，不可能有一座六本木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
事。嗯，
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日本有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当然我不谈它不好的地方，它好的地方在哪里？我刚才讲到它的政策是与时俱进，当它发觉这个政策跟制度不合时宜的时候，它就会滚动式的调整，对吧？
嗯，
不仅调整，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讲过松绑到他们没有容积率的上限，他们容积率甚至一栋摩天楼可以拿到1600%，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吗？日本现在有51栋200公尺以上的摩天大楼，不含那个东京塔跟晴空塔。
哇，200多座！
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刚才讲，我因为土地寸土寸金。
是。只能往上发展，向天
对向下是发现。去过日本人就知道说，他很早很早以前，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形容他们就像地下蚂蚁一样吗？
是
爬来爬去，爬来爬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没有土地，所以他只能往下跟往上。
嗯，
那以前的年代，因为你没有钢骨结构，还没有发明钢骨结构，还没有发明电梯的时候，你不可能成就这件事嘛。
嗯，
所以就很多老师跟我讲，就是说我们在怕什么？他就说，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技术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那你为什么不勇敢的、大胆的跟天空借地呢？
嗯，是。
而且你知道，台北的天空也很有价值啊。
啊，是啊。
那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为什么他愿意给麻布台之秋这么高的整体哦，990%的容积率？
嗯，
其中的一栋摩天大楼是到1500%。
哇，
我说过了。都市更新它最重要一件事叫做必须回馈社会，叫做公共利益，就是公益性。
嗯，是。
那在台湾的时候很难谈到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都更的范围都很小。
嗯，
我们规定就是1000平方米以上就可以了，
是。
但是1000平方米换算成平数其实只有300多平。
是。
你想想看，300多平跟8.1公顷在规划这个城市的时候，是不是落差就会很大？
嗯，是。
那你想想看哦，我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复合式的社区。什么叫复合式的社区？因为它要让这个社区永续发展下去，它是不是要引入金流跟人潮？
对。
然后它要去解决这300多个地主的需求，对吧？因为你跟我合建的嘛。
嗯，是。
所以我必须要有摩天大楼才有办法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有人要换店面，有人要换办公室，有人要住家，有的人要做住这个什么讲透天的，有人要住高楼低楼，很多很多，你知道吗？300个人都有超过300种意见。
是。
所以我的意思说，第一个大题就是 Mori 的主管就讲，他就说你们台湾的开发商如果没有这样的使命， 你就不可能打造出一个理想的城市。
嗯，
所以那个使命感是很重要的。就为什么在讲，就是说我这次去拜访回来之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就是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跟中央政府的这个高度有多高，
嗯哼，
会这样影响到这个城市。
是，
如果你的高度不够高的话，这个城市永远没有办法转型。这就是我相信 Jeff 也跟我心有所感的哈。
嗯，
比如说你的外国朋友来，或者是这样，你想请他邀请大家到其他的地方去参观跟旅游，绝大多数在台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101，
对，
一个叫做故宫。
故宫，
但是你会发觉，就是说怎么这么奇怪，怎么几十年来台北都没有改进嘛？
嗯，
后来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都市更新推不动。
好，那信主请教一下，刚刚我们讲就是前期的规划，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很多时间去规划。那当他们能够顺利进行之后，我刚刚也讲了，不是说像台湾房子盖了就没事，它接下来的维护啊，或者说它怎么维持这样一个都市更新的运作，我想这也是一个重点。那怎么去做呢？请
注意，你想看，我刚刚有提到哦，它为了要活化这个社区，它是不是要有商业？
对，
有商业就是什么？要引进商店，对不对？要引进什么？它不只有引进商店哦，因为他希望他打造的这个城市、这个社区，它是永续发展，他希望你再来。
嗯，
没，就是只有到这个地方才能够有的体验。
对，
所以他要花很多的心思。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其实也是现在城市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艺术文化。
哦，是，对，
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他引进了这个美术馆
啊，
他引进了很多跟这个艺术相关的东西。
嗯嗯，
比如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现在大家很喜欢去看的，就是一个实验的这个美术馆预约的。
哇，要预约啊。
对，
通常要预约就是大排长龙的啦。
就是说他会去营造一个环境，他是我刚刚一直强调他是复合式。复合式的意思就是说，他既有商业的活动，他也有上班办公大楼。
是。
然后他也有住宅。
嗯哼。
然后他就把这些人全部都汇聚在这个地方。
嗯。
那怎么样把这些人汇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有很便捷的交通建设？
是。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提过，就是说日本它针对于大型的开发案，它一定会投入公共建设，
嗯哼，
它会帮你解决周边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去探讨日本的都更，你会发现它的都更旁边一定会有地铁，
嗯哼，
因为地铁交通运输就是人可以到达的地方嘛。
是，
你如果没有便捷的这些交通运输的条件的话，怎么可能会把人流引进来呢？
嗯，
对不对？我必须要说一句实在话哈。因为他要打造这样的空间，所以他必须要去管理它。
嗯哼，是。
所以呢，他的设施各方面他都要做完善。那我现在退而求其次，就是讲最基本最基本的防灾，他怎么做的防灾？因为这个时候他大概可以容纳3000个住户，
嗯，
3000位。那所以呢，他就会先事先有一个庇护所，就是所谓的短期的暂住设施，以便于天灾地变的时候，这些人要去这个避难嘛。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国中心都要做避难所。
嗯，
那他供到3600人的短期的暂住设施之后，他是可以存放3600人3天份的这个防灾储蓄的这个仓库。
嗯哼，
而且呢，他的我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他有2.4公顷的这个花园中央广场，他的中央广场也可以变身为临时的滞留空间。
哦，
而且他还盖了防灾井。防灾井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一旦我停水了，但是呢我的马桶各方面有一些杂水必须要使用，他就利用这个防灾井的水来用。
哦，备用水的概念。对
对。然后他会设置这个100%停电的时候可以电力的供应设备。
嗯，
你想想看哦，他讲的这些东西，我不过就是 highlight 的就是其中几点而已。
嗯哼，
这已经是他们一个大型开发案最基本的东西了。
是。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防灾都更非常的重要？台湾现在是连防灾都更都谈不上。
嗯，
我坦白说，这个议题真的它非常的复杂。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我不是要在promote我们家的杂志，你可以用很多，你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不管是透过我这一面的介绍，或者是其他网络的讯息，我必须很中肯的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其实你知道2004、2003发生这个花莲地震之后，大家不是都在谈了吗？
嗯，
谈说如果啦，老天爷真的很厚爱哈，因公妈祖伯啦哈，妈祖伯的庇佑台湾。如果假设921大地震跟2004、2003 403的花莲地震都发生在台北，你知道真的不堪设想。
嗯，对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大家都知道。
对 对, 对，
台北是土壤异化很严重的地区。
是，嗯，
你想想看哦，我们有300多万的人口，就是大台北地区有八九百万的人口。
嗯哼，
其中有300万是住在土壤异化高潜市区。
是，
嗯，高潜市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比较脆弱嘛。
对啦，
所以你知道吗，嗯，其实国家地震中心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过内政部了。各位听众朋友，不好意思，2013年距离现在已经有11年了
哈。啊，对，
只要台北发生瑞士规模 6.2 的地震会倒4000栋。
对，这不是我危言耸听，
真
的
不是，
啊，
如果是 7.3 会倒掉35000栋。
对，所以从其实刚刚这个信助这样一路介绍这次你们做这个采访哈，我刚刚心里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说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你们的报道，我都觉得我们各级政府常常派人家出去考察这个都更哈，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考察那么多年下来，还是一样，该有的问题还是存在那边，也没解决，还不如像你们一样，还不如委托你们去调查比较快。好，
我觉得很多的误解跟刻板印象真的要打破。我现在不谈金华镇，那个跟我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没错。
我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在听到容积率这三个字的时候很紧张，公务员也很紧张，嗯，你知道吗？公务员很怕被说图利，然后老百姓就会说：“哎，你建商拿那么多容积率，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更多。”
对，你要给我更多。
可是，嗯，这个东西是人设定的东西，我们就是照着制度走嘛。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嗯，日本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它是一条龙服务，欸，
嗯，
你像看到，哦，都更它涉及的层面有多广呀？
嗯，
它涉及一个地方政府的很多的局处。
是，
它为了都市更新这件事，它会诊所有的局处相关的人员，并成立了一个单一的窗口，意思就是说，今天 Jeff， 你对于某个地区啊，你想要打造这个老旧社区啊，你就会诊了你们当地的这些的民众，或者是你的左邻右舍提案，然后提案呢，然后你会觉得你很痛苦，就像以前人家企业家常常讲，哎，我盖孔，我要盖30个章、40个章，他不用，嗯，就是一个窗口，他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速度非常快。那我肯定他的地方在哪里？我刚刚不是提过吗？他2002年成立的这个特别法之后，他突然间发现我松绑制度，我松绑政策好像没什么用，为什么？他发觉他的审议过程很冗长。审议过程很冗长，你知道他在2013年呢又制定了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
嗯，
就是要来解决这个审议的问题。所以一旦呢，一旦你的中央地方跟企业达成讨论共识，然后呢就能够很快的获得都市计划的许可，然后你不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很快的你可以把流程从3年压缩到只剩1年。
等于说他们从法规到审核的流程都在做动态的管理， 对不对？他不是说一个法定那边死死就不动，他其实是动态在调整，在做修改。
我要再特别强调一件事哦，他会根据这个开发案对于这个城市的贡献而给予不同的容积率。
嗯，
所以每个开发案是不一样，这个容积率不是白拿的。
嗯，
他要去帮政府解决问题，对吧？
是。
当他发现这个地区的什么问题，刚刚我提到一个是防灾最重要，他要去解决防灾的问题。接下来是什么？他如果可以达到政府的战略目标，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引进外人投资，
嗯，
创造适合外国人友善生活的空间，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他打造国际的交流中心，
是，
就是因为这3点。所以呢，中央评估说这个案子对这个城市有3大贡献，
嗯，
所以我必须要协助他完成，我必须要给他这么高的容积率，他才有办法去成就这些事情。
嗯，
我们台湾现在是反过来，我们台湾是不管 Jeff 是200公分，我是150公分，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容积率。
嗯哼，
接下来听众朋友，我要呼吁大家哦，我觉得人要理性。
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为什么呢？建商只整合10楼以下的老旧公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才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地主的要求。因为我们地主现在不是希望都一平一换一平吗？
对，
听众朋友，不要要求太多，真的，你的一平换一平不是室内的一平换一平呐，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容积率、建蔽率，还有所有的管那个规范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再拿旧的公寓跟新的大厦来比。
嗯，
所以经常跟我讲说，姐，我跟你讲，我不是权状跟他换权状呢，他现在不是说他权状30平，我权状30平跟他换，不是，他希望他室内的居住面积是不会缩水的。
哦，
那你想想看，他不出1毛钱，他要建商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弄好了， 最好还要外加一个停车外带一个停车位。
这就是其实我刚刚讲的，就这个信任感还是需要时间去
建立。我必须要说，这个观念如果这个魔咒不破除，台湾不可能有都市更新。
嗯，这句话虽然，
然后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连含四楼以下的公寓都这么难了，你可想而知五楼以上的情况会有多危险。我说实在话了，因为齁事情还没发生嘛，老师就跟我说，哎，不用那么烦恼，现在这个五十年的这个四楼以下的公寓都还没解决，你也不用去思考这个五楼以上。我跟你说，将来集合式住宅更麻烦嘞。
是啊，
比如说你的集合式住宅住了300多户，
对，
300多户，你想想看，我们的土地持分才多少？
是啊，
听众朋友不要忘记都市更新是什么概念，都市更新是在土地上都市更新。
是没错，
在既有的土地上，所以他不是在跟你谈你的居住空间，他谈的是你的土地持分。
对了，好，我觉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去看这个远见杂志这次的封面故事，会对都市更新的概念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从日本的例子来看，还有就是打破过去的迷思，我们的都更才有可能走得比较顺利一点点，我们比较能够看到这个我们更多的都市更新啊，不是只有把房子改建而已哦，是整个的规划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姓朱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好，谢谢。
我真的觉得这次远见杂志的这个专题做得蛮棒的齁，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因为它不只是讲了日本这个标的齁，也探讨了谈的这个都更的相关情形，也举了一个台湾都更成功的例子齁，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我不会轻易流泪，直到我找到答案，一切清楚，眼里觉得在疯狂边缘，还遇上海底涟漪，有些害怕，太浓烈，太固执，太危险，他是谁，又是近又是远。
哎呀，老板突然要送客户一份体面的中秋礼物，怎么办？
别担心，梅林水果行的果礼绝对是你的救星，
水果礼盒老板就会满意，
绝对会，顶级的梅林水果礼盒包装的像艺术品一样，客户收到一定很惊喜。
太好了，今年中秋就靠它，
中秋送礼就选梅林水果，送出惊喜，送出品味。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大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是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国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